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1814年8月24日，华盛顿城市一片混乱，英军的炮声越来越近，白宫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李细软，准备逃命。可是就在这座危在旦夕的建筑里，有一位女士却站在墙边，死死地盯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坚持不肯离开。她甚至下令把画框硬生生砸开，把这幅画卷起来打包带走。这位女士啊，就是美国第四任第一夫人多莉·麦迪逊。就在她离开白宫之后几个小时，英军就赶到了，白宫被付之一炬。可是这幅画还有他在危机面前展现出来的那份镇定，却被永远地写进了美国的历史里。1768年，多莉·麦迪逊，她的本名叫做多莉·佩恩，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尔福德县的一个贵格会居住地。她的父母啊，当时是临时居住在北卡，所以不久之后他们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多莉搬回了维吉尼亚州的汉诺威县家族种植园。他呢是家里九个孩子当中的第四个。大家知道贵格会向来是以简朴克制而著称，所以多莉的童年也是在一种非常朴素的氛围里度过的。他并没有接受什么非常正式的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在家中学习针线还有持家等等这些在那个年代女孩子的分内之事。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维吉尼亚州通过法律允许贵格会的信徒解放奴隶。多莉的父亲呢也响应教义，释放了家中的奴隶，随后全家就前往费城。这当时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国际化也是贵格会势力最集中的城市。15岁的多莉从那个时候起真正的见识到了大都市的生活。1790年，22岁的多莉遵从病重的父亲的嘱托，嫁给了一位同为贵格会的信徒，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叫约翰·托德。婚后呢，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可惜啊，好景不长，1793年，三年之后，一场席卷费城的黄热病疫情先后地夺走了她的丈夫还有小儿子的性命。多莉非常的难过，她带着幸存的长子侥幸地从这场瘟疫当中逃过了一劫，但是也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寡妇。一年之后，也就是1794年，经过一位参议员叫做阿伦·博尔牵线，多莉呢就认识了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这个人呢，就是日后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人。他当时是个头不高，性格内敛，但是却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比多莉年长了整整17岁，但是两人是一见如故，同年9月15日就步入了婚姻。因为麦迪逊当时并不是贵格会的信徒，所以呢，多莉也被贵格会正式除名了。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解放了他的天性，因为他天生性格就带着一股非常鲜活外放的热情，但是原来的家庭环境却是一个格外强调朴素克制的贵格会家庭，因而从那个时候起呀，他被压抑多年的性情就绽放开来，很快他就成了费城社交圈里面备受瞩目的南方佳丽。也正是在这一段自由开放的都市生活里，他学会了很多当时特别时髦的社交，比如说打牌、跳舞、追赶最时髦的巴黎时装等等。而真正让多莉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待人接物时有一份近乎本能的热络还有记忆力，他总能精准地记住每一位客人的姓名、喜好，甚至人家的家庭琐事。寒暄时呢，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被真诚地放在心上。他也从不吝啬于主动地打破社交党派之间的隔阂和敌意，常常把政见相左的双方都请到自己家中请客吃饭，把酒言欢。 其实就是这一点对她丈夫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因为麦迪逊她本人呢就是天生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在正式的社交或政治场合里经常显得既拘谨又疏离，而多莉呢恰恰用自己这份浑然天成的亲和力给她的丈夫补上了一个短板。也难怪当时啊在竞争总统的时候，他的对手就感叹说自己是同时被麦迪逊先生和麦迪逊夫人两个人一起击败的。时间来到了1801年，托马斯·杰弗逊就任总统，任命麦迪逊为国务卿，这夫妇俩呢也正式移居到华盛顿。当时的杰弗逊总统他是一位官夫，没有太太，所以呢白宫里就缺乏一位得体的女主人来打理各类社交场合，而热情大方擅长交际的多莉就经常受邀协助杰斐逊充当白宫招待外宾的临时女主人，这段经历也无意间为她日后成为正式的第一夫人打下了一个基础。1809年麦迪逊当选为美国第四任总统，而多莉呢也正式的成为了第一夫人，她当时可是第一位为白宫举办正式就职舞会的第一夫人，也是第一位公开支持慈善事业的总统夫人。可以说，她这些开创性的举动，让第一夫人这个角色第一次有了实质性的公共分量。此后呢，历任的第一夫人或多或少都延续了她开创的这些传统。但是三年之后，也就是1812年，美国和英国爆发了第二次战争，史称1812年战争。起因呢，就是英国在与拿破仑的法国交战期间，屡屡在公海拦截美国的商船，枪征美国水手，还被怀疑在背后支持印第安部落，阻挠美国向西扩张的步伐。所以这场战争打得是十分焦灼，美军多次进攻英属加拿大，均告失败，反倒给了英国人反攻的机会。1814年8月，一支英国远征军在切萨皮克湾登陆，一路是势如破竹，直逼美国首都华盛顿。8月24日这天，英军已经逼近城郊，消息传到白宫，几乎所有的人都劝多莉赶快收拾行李，赶快撤退。而她的丈夫麦迪逊总统那个时候正在城外督战，白宫里只剩下多莉还有几名仆人。但是多莉并没有立刻走，她给她的妹妹安娜写了一封后来广为流传的信，信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最后关头做的这一切。她先是抓紧时间指挥仆人把重要的国家文件和珍贵的银器打包装箱，随后呢她看到了那幅悬挂在白宫墙上由著名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乔治·华盛顿的全身油画像。这幅画尺寸巨大，是当时白宫最珍贵的国家财产之一，象征着美国这个年轻国家最重要的精神。眼看英军是越来越近，仆人们都劝他别管这幅画了，赶快逃命要紧呢。可是多莉执意不肯放弃，他就下令，与其浪费时间去拧螺丝拆画框，不如直接把木质画框砸开，把画布从画框里面抢救出来。据记载，当时参与这次行动的除了多莉本人，还有白宫的一个黑人男仆，还有总管以及一位园丁，就是这几个人一起动手，才在英军抵达前最后关头把这幅画抢救出来，转移到了安全地点。除了这幅画，他还抢救出一份独立宣言的副本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文件。一切安排妥当后，多莉才终于登上马车逃离了华盛顿，在路上与同样在逃难的丈夫麦迪逊会合。当晚呢，英军就攻入了华盛顿，放火焚烧了白宫、国会大厦等一系列公共建筑，国会图书馆当时收藏的3000多册藏书也在大火当中都被焚毁了。所幸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在英军占领华盛顿仅仅24小时后就迫使他们仓皇撤退，美国人很快又重新夺回了首都。之后呢，麦迪逊夫妇一度搬进华盛顿城内一处临时官邸办公，白宫呢也经过数年重建，才在1817年恢复使用。1817年正是麦迪逊卸任总统的那一年，夫妻俩后来就回到了弗吉尼亚州的 蒙彼利埃庄园安详了近20年的田园生活，直到1836年麦迪逊去世。多莉的晚年啊，并不是十分的顺利。大家还记得她和前夫生有一个儿子，其实她和约翰逊总统后来是没有生孩子的，而这个儿子却是不太成器，嗜赌成性，欠了很多钱，所以多莉晚年曾经一度陷入经济困境。但她凭借着自己在华盛顿社交圈积累的多年的声望吧，最终呢是重返华盛顿定居，继续活跃于政坛的社交场合，被当时的人尊为是美国第一夫人的活体典范。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甚至称她是一座国家级的机构。直到1849年7月12日，多莉·麦迪逊在华盛顿去世，享年81岁。她的葬礼是当时华盛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开葬礼之一，几乎是全城人都倾城相送。听众朋友，1814年8月24日那个兵荒马乱的夜晚，多莉·麦迪逊本来可以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转身就跑，大家也不会怪他，可是他却选择在最后一刻再多冒那么一些风险，抢救出更多的国家珍宝。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不仅仅是在炮火轰鸣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还体现在人人都已经转身逃离时，能够选择留下来再多做一件事的瞬间。所以说，尽管来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多莉，为美国多保存了一份这个国家的记忆。